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的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从一到三十七节。我中间的一段我省略，我念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到最后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但以理书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叫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所以尼布甲尼撒的开始的赞美，接下来就是讲到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梦的描述四到十八节，然后梦的解释十九到二十七节，最后梦的实现十八到三十三节，最后三十四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你做什么呢？那使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的国的荣耀威严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卑。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信息，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国度，认识你的旨意，认识你的救恩如何要施行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马太·亨利在写这一段圣经注释，马太·亨利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注释学者，他说毫无疑问尼布甲尼撒是一位真正的悔罪者，也是一位公认的信徒，但是他没有说明什么原因，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尼布甲尼撒得救了。加尔文则认为尼布甲尼撒从来没有真正的归正，没有这个 conversion， 他没有真正的回转。但是加尔文没有提出确实的证据。但是你会发现加尔文同时他把巴比伦王的经历和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历做了一个平行的对比。他认为神处理巴比伦王的方式和今天神带领我们的方式是的原则是相似的，是相同的，但是他认为巴比伦王没有得救。如果他没有真正的得救，那这样子的比较是不是就似乎有点不合理不合逻辑了？旧约的神学家 E.J. Young， 西敏斯特神学院已故的神学家，在他的但以理注释中 他最后认为尼布甲尼撒在心中经历了和我们一样的重生归正的经历。他从经文中列出了四点，我只讲他列出的最后一点。他说君王会敬拜这位上帝，他将上帝视为天上的王，这些理由使我相信，虽然尼布甲尼撒信心确实是软弱的，他的知识也很贫乏，但是他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他的知识是真实的。我们上周是从诗篇第二篇和启示录二十一篇看到地上的君王在神的整个的计划之中是包括在内的，并且提摩太前书也要求教会为万人恳求祷告代祷祝福，而且中间包括一切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所以我们相信尼布甲尼撒的经历是一个得救的经历，这是我们的切入点。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中得到帮助，认识到基督如何是把救恩施行在尼布甲尼身上，尼布甲尼撒身上的原则，他也同样的施行在我们身上。从管教到醒悟，神管教人的骄傲，使人醒悟并谦卑，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使人完完全全被神祝福的一个过程。当然这段经文最明显的是讲到一个至高的君王，他管教地上的君王，使地上的君王醒悟归向他。那第一段的经文是尼布甲尼撒的赞美，在这个赞美之中呢，你看到他一直讲到神迹奇事，他说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所以他认识到神超自然的作为，这是他得救的开始，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开始，我们认识到神有一个超自然的作为。最伟大的超自然作为是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重生得救，这极大的奇迹，从一个完完全全不认识神的人，会慢慢转变认识神，并把神慢慢放在他的思想生活的中心，这种是一个超自然的作为。当然这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所以他这个命令，他发出的这个命令，虽然他只看到神迹，他的确认识到神，这位神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并没有把前面他盖的那个大的金像把它毁掉，他也没有下令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只能够去敬拜这一位神，这一位至高无上的神。所以他的信心是掺杂的，跟我们一样，我们真正相信神了，但是我们里面很多的掺杂，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完全，我们本性中的罪。那神为了要把尼布甲尼撒带到更深的一步，为了要把恩典更多的施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就好像施行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他还要继续的向他启示，按照尼布甲尼撒量身制作的一个经历，他把他带到完全的地步。尼布甲尼撒他要认识的就是他自己的骄傲。四到十八节讲到梦的描述，地上君王的异梦，神让尼布撒贾尼莎他经历一个超自然的启示，就用梦的方式让尼布贾尼莎 知道神要告诉他什么事情，神要如何拯救他，如何要把救恩临，使救恩临到在他的身上。他做了一个梦，他非常的害怕，他叫全国的有学问有智慧的人，那些术士会法术的懂星象的人都来解释他的梦，但是没有人会解释。好像这个君王他拿了一本圣经，这个圣经叫做神的超自然的启示，特殊启示，他叫他的这个所有的有学问的人来解释，没有人会解释这本圣经。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了地下这个空地上有一棵树，这个树长得很高，通到天上。然后在他做梦的时候，这个看到这个树叶呢就一直的扩张到地极，很多的动物都来接受这个树的供养，吃它的果子。这树有很茂盛的叶子，供养所有属血气的动作，飞鸟走兽都依赖它为生。这是他的梦，梦中他看到了这个图像，叫做超自然的启示。这个梦和意象通常是连在一起的，是在旧约时期，在我们读的这个圣经。我们现在都没有人带真正的有书本的圣经，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手机，说这里面有一本圣经。在圣经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要告诉人他要如何拯救人类的这种的知识呢，是借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叫做梦和异象。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还有这个很多的旧约的先知都有领受到梦和异象的情形，照新约的时候这种情形比较少，但是他在圣经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仍然用这种方式向神的百姓启示他自己。我们叫做这种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一个媒介。一般而言，今天的新约旧约的圣经特殊启示，这个超自然启示已经成型了，神就不再用这种方式来启示关于他的计划，他要如何拯救我们的那些知识。当然有的人也相信，在今天在很多没有圣经的地方，神依然会用这种方式。但是我们相信在一般的情形，神是你会读圣经能够认识字，神不用这种方式来启示我们，就叫做梦和异象超自然启示。本来做梦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我们身体的反应，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神用这种自然的情形，这种现象作为他超自然启示的一个方式，一个媒介，一个 means，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然后不希望大家回觉睡觉了以后，你做一个梦，你就把它解释成神给我们的启示，这条路我们要很小心。第二个，讲到树，树在当时的文化，在旧约中，还有在当时古代之中，在那个文化的背景上，通常来描述人，或者是地上的君王，或者是一个国家的王朝。诗篇第一篇不是讲到要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吗？也就是这个道理。那个是当时的文化所知道的一种象征的比喻的用法。尼布贾尼撒他非常清楚，何等聪明的人，做到当时最强大国家的君王，他一定清楚这个启示。在圣经中，亚述王被比喻为尼巴论的香柏树。以赛亚12:12-11说，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 看，这个完全符合但以理这个梦的背景。这是尼布甲尼撒害怕的地方，因为他知道他的王朝是这棵树，他的王朝、他的国度要灭亡，很可能他的生命要遭到危险。后半部讲到他这个他所遭到的危险只是一定的时间，有七年的时间，这个七是神所命定的一个时间。树墩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圈和铜圈 扎住，在田里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十六节，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尼布甲尼撒自己讲的，叙述这个梦，然后他自己说明这个梦的原因。第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出的命，圣所所出的令，目的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那我们在这边，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问题？尼布甲尼撒他其实蛮清楚这个梦，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他就叫但以理来？因为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解梦的时候，但以理解出来梦，只有但以理可以解。他明明他忘记但以理了吗？当然不可能，但以理就在朝中侍奉的。他明明知道但以理是里面有神的灵，后面他讲的，而且但以理是所有巴比伦术士的领导人，他怎么可能忘记但以理？但是他为什么要找他那些全国的人，但以理底下的人来解梦，不第一个时间找但以理呢？为什么？加尔文这样解释，阿尔说，正如所有骄傲的人，当他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时，就变得狂妄自大，变得傲慢无礼。但当他们堕入绝境时，他们宁愿舔舐灰尘，也不愿意得不到他们所要的恩惠。这就是这位国王的性情。加尔文说，除非是绝对必要的情况，才会促使他来找但以理。因此我们得知，没有人会去找真正的神，除非是被情况所逼。我们可以去找医生，找各种不同的 second cause。 我们讲我们的这个教义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找那个 first cause。我们不愿意。其实但以理知道神要惩罚他的骄傲。第四节说，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但神在这个尼布甲尼撒平顺规律的生活中丢下了一颗震撼弹，他的遭遇没有改变，但是他从神的启示中认识到这个神可能会管教他，惩罚他。但以理就把这个解释得很清楚，其实尼布甲尼撒也知道，所以他宁愿先找那些他不愿意去面对但以理的神，他希望去求那些偶像，求那些他国家里面的术士告诉他不同的想法，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但以理告诉他，他必须要悔改。所以这个情形跟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一样的，神为了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假神，要祝福我们， 他要使我们真实的认识他，他有时候会使我们平顺的遭遇产生变化。他兴起风雨吹打我们，实验我们的信心，目的是要我们看到他，看到永恒的神，看到他最后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最后完成的目的去，一直要把我们提高，从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短暂的世界生命中提高到一个层次。他必须兴起风雨来吹打我们，实验我们，这是他施恩典的方式。接下来但以理在解释的梦，这时候在19-27节，他要尼布甲尼撒清楚明白神的启示。他说，王啊，讲解的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不是什么守望者，是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并且要经过七七，七七七是一个象征的语言，叫经过神所定的一段时间，满足之后，那个时候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必须要学习到人在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有尼布甲尼撒一切生命气息国度能力都是神所赐给他，他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他的降杯是神恩典的领导，降杯之后有个复兴。他说26节，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然后但以理加上自己的劝勉，但以理加上他自己的劝勉。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但以理说，你必须要在行为上转变，你必须要行公义，你必须要怜悯穷人，在行为上彰显出你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神施行恩典的一个原则，施行在但以理身上跟施行在我们身上一样。第一个，认识神的作为，认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是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认识神的作为。第二，经历神的启示，你必须要读圣经，你必须要去读教义，去认识这个神的启示。第三，你需要明白神的启示，需要有人去解释神的启示给我们听。我们自己不读，只有解释，你也不知道圣经。所以读圣经跟解释圣经变成很重要。最后，我们必须从真实的经历中认识神，认识自己。尼布甲尼撒如此，我们也一样。这是救恩施行的原则和模式。28-33节讲到梦的实现，尼布甲尼撒结果他经历神的管教，他经历神超自然的作为。28-33节，这是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大能大力建为基督，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忘了，读了神的话就忘了，反正事情还没发生嘛。他就照着他之前的生活模式生活，沉醉在自己的成就之中。你知道， 巴比伦国的成就是非常大的。你知道有两个最大的成就，如果你在网上上 search 一下都可以看到，第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空中花园，花园盖在高的城楼上，灌溉系统，在那个的时候你要盖成一个空中花园非常困难的。今天我们有各种的科技可以把水打到上面，那个时候在那个沙漠的地区盖空中花园，这是一个奇观，所以它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空中花园。巴比伦国的围墙也是一个奇观，能爬过长城吗？不算什么。巴比伦的长城，那个城墙上面可以有四匹马车的那种战车，有可以双排行驶，双向行驶，还可以在上面转弯，那城墙有多宽有多高。所以他是巴比伦王看到自己的成就，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什么是骄傲？这就是骄傲的表现，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以自己的成功为荣耀，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你看我做了多好事情，我多会读圣经，那你们都不行。他没有留下任何向上仰望神的空间。那另外一个自卑也是骄傲的一体的两面，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不同之处只是看到自己的不足，没有看到神的恩赐。骄傲、自卑，还有一种虚假的谦卑。有一个圣经注释者说，虚假的谦卑可能萎缩的承认，哎呀，我真是多么的一文不值啊，我的眼睛仍然盯着自己。在假装的谦卑中，我陷入了自己的弱点，而没有看到自己的确神给他很多的优点，但我仍然像我的骄傲一样专注于我自己。这是这位圣经注释的作者说。所以尼布甲尼撒跟我们一样，神需要彰显显露认识我们自己的骄傲的本质，否则我们不会谦卑的。我总认为这就是我自己的成就。在这个时候神的话临到他，神的灵直接的在他心里面，他好像听到神跟他讲话。当这时候33节，当这时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如草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就是老鹰的这个羽毛在牛的身上长出来，指甲长长如同鸟爪。真的发生了吗？你相信发生了吗？但是你知道后面的经文他讲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他没有说他的毛没有被长出来了。然后他又36节说，我的聪明归复于我。那到底这是真实的情况还是什么情形？许多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病，人产生幻觉，认为自己是某种动物。有一个英文词叫做 boanthropy， 变牛狂妄想症，还有一个字叫做 lycanthropy， 变狼妄想症。美国的药剂学杂志2013年10月份的药剂学杂志有一篇文章特别分析尼布甲尼莎，认为尼布甲尼莎丧失了人的理性和智力，他的生活像野兽一样，他认为他自己就是一头牛，他认为他自己好像狼一样，他是一种精神病，他丧失了理性和智力。所以这边的经文说他恢复了他的聪明。我认为这个20世纪的这个科学证明和圣经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尼布甲尼撒患的是一种精神病，神的话临到他以后，他极度的惊吓应验在他的身上，超自然的作为，神的管教，他经历了神超自然的作为。神有时候神必须的，神不满足我们只是在头脑知识里面认识他，神要我们在经历中认识他，最重要认识到他的权柄，是他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遭遇，他要认识，要我们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骄傲，他会用各种方式，有的时候他也会使我们受苦，为了要我们认识自己，这是他施行恩典的方式，目的是良善，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除去心中的污秽，这是成圣的路途中必经的过程，那绝对不是成功神学愿意听到的。然而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最深处，往往包括我自己有成功神学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需要这些的经文光照我们，需要这样子来祝福我们。最后他赞美了真神，34到37节，尼布甲尼撒他悔改了，他醒悟了，他的复兴也应验了，他恢复了他的聪明，他不再认为他自己是一头牛，他不再吃草，他真正归正了，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这样子讲说，神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之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他前面的祷告，他只是看到神的神迹，这个神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他说好，你这个神迹很伟大，我相信你就是那位真神。他说37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也能降卑。加尔文这样说，然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上帝触动他的心灵时，他非常正确地认识到这种的惩罚是神圣，因此这个梦是悔改的一种入口和准备，就像种子结出果实之前似乎已经腐烂在地里一样，神有时候会通过温和的过程来工作，并提供一个似乎很长一段时间的教导，一段时间看起来无用，但最后既变得有效又富有成效。成圣的功夫是非常的漫长，认识神的启示，认识自己，神为了怜悯我们，有的时候他 让我们慢慢的从很小的地方去学习，去认识他。但是这一段的经文最主要的是对谁讲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对以色列人讲的，对但以理讲的，对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讲的？因为以色列国就像是被神砍倒的那棵大树一样，只剩下树桩，以色列人的被掳就是神的管教。但是尼布贾尼撒的经历，尼布贾尼撒的经历也是他们的希望。如果像巴比伦王这样抵挡神的地上的君王悔改认罪之后都可以得到复兴，那么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必定能在悔改归向神之后得到复兴。事实上这正是神向所罗门王的应许。所罗门王盖好了圣殿以后的祷告之后，神向所罗门王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里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瘟疫 COVID-19，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尼布贾尼撒的得救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在他们接受神管教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我们基督已经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对我们来言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成功，我们的骄傲，我们虚假的谦卑，我们的自卑，是进入神国度的障碍。福音它是一个令人真正谦卑的信息，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得永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真正的认识神和基督，并且经历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这种的改变许多时候是渐渐发生的，经过长时间从神的启示中认识基督和他的属性，认识他的工作。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沾沾自喜的成就只会增加我们与神之间的距离，甚至会带来神的管教。我们才会不仅从圣经真理中，从经历上认识什么是福音。在称义的信心结出圣灵的果子的过程中，我们的问题不是本性的弱点和失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成就，我们的道德上的好行为，我们的事业上的成就，我们侍奉上的成就，都是福音的障碍。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自己手中的工作，我们看不到自己对神的需要。我们平顺的时候，这些只是一个宗教的行为而已，我们不会去找神。为了医治这种致命的罪，除去了福音的障碍，为了我们得到属天的祝福，神往往允许我们进入各样负面的遭遇中，包括各样的苦难。这边讲的不是成功神学。尼布贾尼撒经历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如何除去福音的障碍呢？我们要明白尼布贾尼撒他蒙福的经历，对不对？第一，我们需要从圣经中认识神和基督，我们要从教义中认识神和基督。 要被这些真理光照，理解神的旨意和计划，读圣经，默想圣经，听释经学讲道，读些属灵的书籍，明白圣经中的教义。第三，我们需要在生活经历中看到神超自然的作为，需要从神的管教中得着归正的经历。最后，最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谦卑啊，不是去克制自己的肉体，你没有办法克制肉体的，没有办法克制你自己的本性，不是刻骨己身就可以成就的，不是出去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就可以得到的。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可以达到谦卑，我们就还不认识什么是福音。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可以达到谦卑，我们就不认识什么是福音。因为谦卑是一个礼物，谦卑是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的特质，谦卑是基督的生命的特质，他是创造整个世界万物的神，他却为了你和我的罪，他作为天上的君王，他虚己成为人，他离开天上的皇宫，住在罪人和抵挡他的人之间，他的降卑比尼布甲尼撒成为野兽还要大。作为天上的至高者，他在地上受羞辱殴打，我们都知道了，他经历死亡，他的谦卑虚己不是因为骄傲受到惩罚，而是他自己愿意的，因为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除去我们的骄傲，所以他舍己，以至于他可以把我们从我们的骄傲中拯救出来。我们怎么能谦卑呢？当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还没有讲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告诉别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不是看着自己的成就，不是看着自己，而是与他联合，不断地转向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的骄傲才会得到医治，才有可能得到医治。除了基督十字架改变生命的大能，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夸口？所以当我们认识到基督的谦卑时，我们就醒悟到我们需要他，我们随时都需要他，我们无法为自己的救恩提供任何的贡献，但是是他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除去我们的骄傲。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如何赐福把救恩临到尼布甲尼撒身上，同样的原则你也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的刚硬，我们不认识己，因此你管教我们，管教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快乐，但是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爱我们你才会管教我们。所以在我们的遭遇中，求你让我们认识你管教我们的手，使我们归正，使我们仰望十字架，仰望耶稣基督的谦卑，使我们有一天站在你的面前得着你的奖赏，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